也影响了什么？影响了威斯利英国的大复兴，那么还有一直影响到今天，可以说毫无疑问的。那么这些人他们特点在哪？这些人严格说来，他们就回到里面去，所以这才是真正基督教嘛，这些都是活的嘛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字句是杀死人的，所以你看他们就大量的就从陶乐庄陶乐那里就得了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帮助。那么尤其经过约翰安德过滤过以后，那么大家就很放心了。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嘛。不过后来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有的加了这一点，有的加了那一点，这个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这个人开始以后，那么就接着下去就是金钱派了啊。那么当然，金钱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新兴道夫，新兴道夫我讲过，他六岁就做了金钱派，就做了奥秘派。所谓奥秘派就是与主教徒，他六岁他就写情书给主耶稣，每天写一封，然后他住在古堡里面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请你叫天使把这个信接住了，这是我给你，他一天给主一封信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怎么不是小奥秘派？他当然从那个时候他就是与主交通的嘛，啊，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在整个，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新兴道夫是路德会的，没有问题啊。他在礼拜堂里面，我们还看过他的包厢啊，他的这个没有外面没有问题，但你看他里面就不一样了。等到里面的爱出来以后，他可以和最简单的弟兄们在一起。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个，如果大家到这个什么地方，有机会到伯利恒去的话，你到伯利恒去，你要看有个东西叫 God's Acre， 那是最精彩的地方。God's Acre 其实是他们的墓地啊。你就发现说，他们所有的坟墓那个墓碑通通是平躺的，都是平等的。那么连印第安弟兄姊妹也可以跟他们，也可以跟他们葬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叫 God's Acre。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的确是弟兄相爱，那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不说了，这个是后面的影响大了。一个是威斯里约翰，威斯里约实在说来，后来威斯里约翰这个得救跟他们都有关系，金钱派的都有关系。那么金钱派的后来经过新兴道夫又柔和了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他们的好处加在一起，也带进另外一个大的复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这些东西会点火，里面东西会点火，但问题是里面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会有结果的。那么这个你看你讲到复兴的时候跟这个都有关系啊，我想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影响，刚才我讲过，这个约翰安德的影响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，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呢，他是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东德，你就知道说东德呢有一块地方，东德呢，德国一部分是跟波兰相连，一部分跟捷克斯拉夫相连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就是在那一带，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波密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波密，下面波密。那么有人认为他是奥秘派之父，那么一点是没有，一点都不错了。因为我们刚才说约翰安德，他呢是注重理念，注意金钱，但是呢他不是太注意那些奥，他不太去注意解释那些奥秘的经历，他不是那么，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这个就不同了，这个波密呢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啊，你会觉得很稀奇啊，波密这个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哎，这个人简单来讲啊，他只是个鞋匠，因为家里很苦嘛，起头是放羊的，然后来呢就做了鞋匠，然后呢他参加聚会，他就得到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读多少书他才会属灵，没有，这件事你看见完全在神的手里。你会想到说这个人没有读多少，只是个鞋匠，结果呢你看见他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。但是难处在这，他的书很难读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啊，他不是用德文写的，也不是用英文写的，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文字写的，所以你会误会他，有的地方你实在不会。但是后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很诚实告诉弟兄姊妹，在这么多奥秘派人物里面，我觉得叫我最不解的就这位波密弟兄。因为很多地方我真的读了以后，我里面胆战心惊的，真的心惊肉跳的，我说怎么他会讲就这样讲呢？但是我再看看别人对他的反应啊， 我就怕说这个我会错了。你看这么多人这么欣赏他，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呢，在他身上我们要找出什么是金子，什么是银子。那我稍微说一下他大概的这个他的生平，就是说他呢很穷呢，所以呢他就做鞋匠，后来他就一直都做鞋匠，他没有什么去到修道院都没有，他做鞋匠而且很成功，也有妻子儿女，他就这样的一个弟兄。不过呢，他因为很爱主，你如果真的读他的东西，你觉得这个人对主有一种热爱，没有话讲。所以有你很少有人呢读他的东西不怕他烧着的，他就有这么个特点。那个不管他讲的对和不对，但你觉得他向你读的爱没有话说，叫我们这些会觉得惭愧。所以这些人的特点，你等一等，你看他是有一些错。是有一些很多地方很像异端一样，不过他很勇敢，他敢这样做，那么当然有他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怎么样我们能够避免躲过这种可能，这种危险。那么这个是发生在这，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说主实在非常恩待他。所以然后呢，他在有个地方叫 Gorlitz， 其实就是在在什么，就是在德国跟波兰边界的一个城。那么在这个城里面呢，那么这个弟兄做鞋匠，然后呢他也参加聚会。那个当然别忘，那个时候路德会了，整个果利斯这个城里面就是一个牧师嘛。哎，结果来了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呢就是刚才讲的约翰安德的门徒。所以他来到路德会，这个路德会就热闹了。我说的热闹不是指着蹦着跳说，不是的。就是说我的认到，就是说那个慢慢你看这些人就里面有生命，就点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牧师的主导底下，这个叫 Moller 这个人，他根本就是读了很多约翰安德的东西，所以他到了路德会，其实他在那里做的就是进前派的，后来做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呢，就是这个波密呢，结果就参加了，这一班的追求，他们有一个少数追求的，他们在一起追求。那不要忘记，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主，像莫大拉玛利亚一样，莫大拉玛利亚被鬼附了被七个鬼附了，你想他头脑会好？不会好的。但是呢，第一个复活，就是说主是向莫大拉玛第一个显出他复活的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他复活以后主不是第一个向彼得显现。他是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。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弟兄他书读的很少，但是他的心非常的强烈，这个主教导他，圣灵在他里面就能叫他圣经读得很熟。他不是不读圣经哦，你等一等，你看他圣，他说他从头到尾读了圣经都很熟，但他里面觉得摸不到东西。他追求啊，他希望说，他觉得这个书里面一定有些东西能够给他很大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就是因为他的渴慕追求的心，结果呢，他觉得主光照他，给他看见一些东西，那么然后他就把他看见的东西呢，把它写出来，那么没有想到后来那个摩勒那个弟兄死了，然后换另外一个，结果不小心他写的东西呢落他手里，那么他觉得这个不行，这个根本是异端嘛，那就讲他怎么看见那些异象的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哲学的东西，不是神学范围，是哲学范围的东西。他所看见的不完全错，但是呢你从神学角度，从圣经角度当然是有问题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他有一点像哲学家的精神，要探究万物的来历，要研究神是怎么回事，人是怎么回事，神跟人又怎么回事。那么他因为懂明白圣经嘛，所以呢他就根据他所明白的圣经，然后呢当圣灵他觉得神给他看见什么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把他里面的东西呢就发表出来。那发表出来呢，当然很多东西这个是从神学角度可是很有问题的，所以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，好，这个就告诉他说，这个是异端啊，不可以。那么所以后来他本来想把他赶走的，后来他说好，你还是可以留在做鞋匠，你只要专注你的鞋匠，你只要一天到晚做鞋，不要想这些东西，你想这些东西就太多了。所以他就安静，他真的肯顺服啊，一顺服就是七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但是后来呢，他觉得他不能不写，所以他还是写了。 那弟兄姊妹写完了以后呢，你就看见说后来果然就给别人很大的帮助。所以现在大家觉得他不光是奥秘派，事实上他是个神学家，不，哲学家，而且是非常不重要的哲学家。所以这里你就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你常常觉得这个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物，你不会觉得这一个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。你知道到大学里面到哪里去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读那么多书呢？读那么多书的意思就是说你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你没有读这个书，你没有受过那个训练，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。今天你这个今天你爱主，你有的地方你就看见你不爱，所以但也许有的地方是错，但是可以经过矫正。你看后来他是经过矫正，没有错。所以慢慢慢慢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慢慢慢慢的，就慢慢把那些比较这个推想的东西，就收敛了很多了。然后后来你读到晚期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很重要，就是《The Way to Christ》，就达到基督的道路。因为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嘛，那么怎么得着基督呢？他给了一条路，那他自己学出来的。那你读这一部套书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难处了。这一套书的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指教了，圣灵的教导了，已经收敛了，已经从那个光景底下回来了。而且现在你在读他的东西，就叫你想起装陶了的陶了的东西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特别重在他那本书《The Way to Christ》怎么对我们有帮助？因为这一点是他，因为他读圣经，他像陶乐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很多地方，那么的确能够帮助神的儿，这是没有疑问。而且他基本上他整个的思想就是要重生，讲到，所以他特别是讲的里面的一样的，让我们讲到里面，当然你要对付己了。所以从很多地方角度来看，我们知道说波密弟兄呢，他的确给教会有不少的贡献。不过当然问题就是他又加上别的东西，我再说嘛，他现在绝对不是一顶帽子，他是除了这个之外，而且呢还是个哲学家。那么好了，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大家的评语，就是别人是怎么来看他的。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看另外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是有名的圣经学者 Alexander White。这个 Alexander White 这位怀特弟兄啊，不要忘记他是个圣经学者，他特别是读圣经中的人物，他把圣经的人物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因为他每年呢冬天大概都有一个特别聚会，特别聚会他都有密集的课程的，他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他通通读过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人不光是你学者，而这个人也是心理学家。因为读人物，你要懂得这个人的个性啊，各方面，那他的剖析啊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这个人实在是神特别用的人。所以大家记得这个，你如果要找一百本好书的话，有一本书就是他的 Bible Characters， 这么厚的，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所有的人物他都讲。所以如果你要讲圣经中人物的话，那么这个是等于像字典一样的，那他的确能够，描写的非常的生动，而且呢，非常的准确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当然他是在神学上各方面受了训练是没有话说的了。你别人有问题，你不能说他有问题，他不可能，他当然懂得这些东西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就是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许多时候误会波密弟兄，是因为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懂得德文，也不懂得英文，有的时候不懂得英文。但是呢，最难的就是根本我们不懂他说的话。他的，因为属灵东西你要发表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你一定要有一种语言才能把它发表出来。这个不能像科学一样用普通，因为你讲个经历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这个弟兄，因为你不要忘，这个弟兄专门替别人做传的，意思就是专门。讲这个人一生的，那非常有意思。他写了两本书，一本书呢是讲波密的，一本书是讲劳威廉的。他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劳威廉，意思就是说有一天 他读了劳威廉的书，结果他说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新的纪元，他永远不会忘记劳威廉的贡献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认识劳威廉，